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主显节，这个节日就是显示天主的意思。今天耶稣显示自己，教宗梁仪士曾经在讲道的时候告诉我们，在这个节日内要喜乐，因为在耶稣基督诞生后不久的今天，主耶稣显示给所有人，让人们知道我们期待的救主降生了。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将自己显示给外邦的贤士，这是纪念外邦人蒙召获救的先生。天主希望所有人得救，所以基督降生成人，不只是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让普世的人借着信从福音，在基督内与犹太人一起分享天主的恩许。我们也把这个救恩的喜讯带给我们的亲朋好友。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今天借一心的引导，使你的唯一圣子显示给天下万民。我们现在因信德的光照认识了你，求你也不断地引领我们，将来能到达天乡，瞻仰你的圣容。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以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伊撒以亚先知为了设法使充军的犹太人欢心， 向他们预告未来新耶路撒冷的荣耀。这篇读经将以一首欢乐的歌词表达出来，报导着万民都要接受信仰的号召，接受并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天主。耶稣降生带来救恩，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类，是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万民都要接受上主的荣耀，都要奔赴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光明。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耶路撒冷啊，起来发放光明吧，因为你的光明业已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射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大地，阴云遮蔽万民，但是上主要照亮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万民将屈服你的光芒，众王将奔向你升起的光辉。你举目向周围观看，人们都已经集合向你而来。你的儿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儿女也要像婴儿给背着回来。那时你看到这一切，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会兴奋跳动，因为金银从海的那边滚滚而来，万国的财富都流入你的手中。成群结队的骆驼、米的羊和恶乏的毒蜂驼齐集在你的境内，他们从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
主显节第一次显示并实现所有人都能借着福音在耶稣基督内承受天主的救恩，成为天主恩许的分享者。在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天主借着他的圣神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救主，所有的人都要被召叫进入基督的王国，成为天主的子民，做天主的义子。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弟兄们，你们一定知道，为了你们的好处， 天主的恩宠所附托给我的职务，他启示我，使我知道他的奥秘。以往天主没有把这奥秘向任何人显示过，现在他借着圣神向他的圣宗徒和先知启示了。这奥秘的内容就是，借着福音，外邦人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继承人，同为一体，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在耶稣诞生之际，不仅仅是一些谦卑的牧人去朝拜小耶稣，东方的贤士也特地来向小耶稣致敬。东方的贤士所代表的是那些犹太民族之外的所有人，也就是说，主显节最重要的讯息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救主天主的子民，基督的奥体，圣神的宫殿。今天的福音中，圣马窦宗徒指出，东方的贤士跟随天主的指引来到耶路撒冷，到耶稣前朝拜他，这也在向我们表示，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空也屡次出现一颗齐心，在指引我们，照教我们也能像贤士一样的追随耶稣，寻求天主的国。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黑洛德做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询问说，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出现，特地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这话就心感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也跟着一起不安。他就召集了所有的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询问他们，墨西亚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省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过，你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各市镇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要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地里召叫这几位贤士，仔细询问他们那颗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用心寻找那婴儿吧，找到了就报告给我，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国王的吩咐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了，在他们前面引路，直到婴儿所在的地方上面才停下来。他们看见那颗星，实在喜出望外，走进屋子，看见的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伏在地朝拜着他，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墨药等礼物奉献给他。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可再回到黑洛德那里，就从另外一条路返回了家乡。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在庆祝主显节，在这么一个节日里面，顾名思义的也启示告发着所有基督信徒，今天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诞生以后，因着上主对他的眷顾跟他的使命的交付，在人世间他的诞生了，也因着他的诞生而给人类生命带来了一个方向跟一些期许。今天按照整个圣经历史的记载，主显节迎着有这么一个星光的照耀，唤醒了整个人类生命的走向，带给整个人类有一个更清楚的生命的期待跟一些指引。按照教会的传统，在整个主显节过程当中，会去注意到东方的贤士来朝拜这一颗异星所带来的生命的一种象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今年在辅仁大学 在台湾我们也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不是别的，就是在光中行走，也是在台湾48所天主教中小学大专校院大家共同在回顾在反省。毕竟在人类的演变过程当中，也不因着物质条件的进步，或者科技的研发，或者人类的种种的一些受教育的普及，在人类生命里面是有相对的一些发展跟一些提升。有的时候在人世间还可以看到，还是在我们周遭有不少的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家庭，一些情境，还是有一些撕裂的、落失的、阴影的、折损的，彼此之中不和谐的，彼此之间感觉到生命是无力感的，一些脆弱的。那因此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整个48所天主教大专中小学会把今年在走向2012年的这个圣诞节，我们用一个主题叫光中行走。因为只有在光中行走的人才很有光之，看得到光。那因此有哪些人愿意在光中行走？就是那些已经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感觉到有阴影，感觉到有不自由，感觉到有束缚，感觉到自己被捆绑，感觉到自己是限度的这些弟兄姐妹，他就感觉到说，如果有一点希望，有一些光的一些照耀，有一些所谓的方向的一些导引，不是很好吗？所以这是今年在整个台湾48所天主教学校愿意用在光中行走的一个主题的一种核心的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跟今天的主显节相对的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一些联合。因为当整个旧约史在整个一个描述里面，以赛亚所描述的说，在人世间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人类的道路上的一些崎岖，因为人性的不自由，因为人性的软弱，因为在人性的表现上、互动上、人与人之间上，感觉到有一些人的那种所谓的劣根性，不管是高傲或一些那些所谓的那种所谓的脾气，那这些都是在人类生命现象里面，就是有那些所谓的人的限度跟软弱，不管是低傲的地方、高凸的地方，这些都是在旧约的描述过程当中，我们在降临期里面就不断的在反省这些、聆听这些讯息，告诉我们说，当这些该要铲平面的地方，如果人愿意去铲平它，人类自己高傲面的地方，如果愿意去稍微做一点的处理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人类生命里面是有一些转折，是有一点转机。那今天在主显节，这东方的这些贤士，因为他们看到的异象，他们看到了这些新兴的一些所谓的异常的现象，而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启发。那些启发给他们带来一种生命的另外一种所谓的感受，就是看到了希望跟方向。事实上，人一生里面不就是需要这个吗？人从出生开始就注意到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定律，那这个生命的定律不是别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生命的常态定律，就是生到过程当中的所谓的人的限度软弱，甚可能是病痛，也可能是一些狂妄，也可能是一些诱惑，甚至有一些不自由，甚至人还会慢慢面对到生命的某一个阶段，要进入到所谓的中年、老年，甚至到最后人都要进入到一个萎缩的现象，那就是人要面对一个所谓生命的有形的结束，所谓的死亡。那因此在光中行走也在启发着、叮咛着、提醒着一个基督徒，在面对他自己生命的态度 当中，如果他常常会怀着一种所谓的开朗的、前瞻的、有希望的一种态度，他常常虽然面对人类生命现象里面这些定律过程当中的生老病死的一些迹象，但是他还可以用一些正向的一种态度，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一个所谓生命的一种所谓另外一种所谓的水洗以后的那种带来那种属灵生命的一种那一种所谓扶持。 那因此这也都是在光中行走里面为一个基督徒在主显节这一天，也许我们也可以怀着这么一种心境去回顾一下我们过去这一个年度里面生命过程当中，也可能有不少一些阴影的地方，一些脆弱的地方，一些需要去再做调整的地方，特别是在自己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一些调试性里面不自由的地方，可能都是在我们新的一个年度里面能不能因着在主显节的这一天，也如同这些东方的贤士一样，他们也看到了一些生命的另外一种所谓的启发的一种方向的带领，让我们在生命的走向里面也有了一个依循的一些轨迹，同时在我们生活的步调里面也会学着更会去处理自己的生命的态度。事实上人每天醒过来以后，人就在面对四样经验的处理，每一个人你我每天醒来以后都在学着怎么样处理，学着处理提升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内在的一种所谓自由，内在的一种进化，我们自己外在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跟人的关系。那因此无与己跟无与人是人每天醒过来以后都在面对一连串的自我努力跟自我经营的一种所谓的生命的写照。那相对的在今天的人类社会里面，因着科技的发达，物质条件的优渥，人反而常常会被物所困，不管是衣着饮食甚至家居生活里面的一些铺陈，更是今天年轻朋友们这些科技的一些不管是手机啦、汽车啦，或者一些电器用品等等，这些都是你可以看出来说人一生里面这些物它本来存在的条件是为了人而存在，但是当人如果是被物所困的时候，人就会成为物的一种所谓的牵绊者，人就会变成物的一个奴隶。那因此今年在过主显节的此刻，也许为一个基督徒也可以做一点点反思，我们在这么一个新的年度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用一种态度去经营我们的生命岁月，特别是对一些周遭的这些环境跟物的一些处理，我觉得都是在这三个东方贤士里面可以看出来说，他们所呈现的不管是黄金，不管是抹药，不管是乳香，这些为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可以看得到那种该有的一些神圣性的一个追寻，一种荣耀性、永恒性，不就是黄金所带来的一种彰显吗？生命里面就在追寻一种所谓的神圣的、荣耀的、永恒的、不再腐朽的一种生命的价值。那这所谓的带来的这种乳香，不就是也意味着在人生过程当中，我们虽然有限度，虽然有软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如果能够在听天命、承行天命的前提下，而仰赖耶稣基督的陪伴跟聆听，借由我们的祈祷，借由我们的心灵的交付，借由我们对上天的承诺，那因此这个所谓的祈祷之声，它会冉冉上到云霄，上主一定会垂允我们的心声。那同样的，我们在这样过生命岁月里面，我们也会感觉到是温馨的，也会感觉到它是值得的，它是人与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不管在家族面，不管在亲情面，还有伦理公婆互动婆媳之间，会感觉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岁月里面，因着过主显节，我们也可以因着有这么一个希望的照耀，希望的带领，再一次唤醒我们去做这方面的一些承诺，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经营我们自己，会在生命的步调里面也会有所依循。那今天这三王又带来另外一个叫抹药，人是非常脆弱的，人是非常有限度，人是非常软弱的，所以这些抹药三王所带来给朝拜所小耶稣的不是别的，也是告诉我们说，人世间里面常常如果有一些撕裂，有一些阴影，有一些伤口，有一些裂痕，有一些不如人意的这些点点滴滴的情景，人如果会仰赖至上神所给我们的一些所谓治愈之恩的话，那这些也是在主显节里面也可以看到 生命是有希望的，生命是非常有它的一种所谓治愈性的，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因着有这么一种仰赖跟一些扶持，那这些不管黄金、乳香跟魔药，也带给我们弟兄姐妹互相在过我们自己的生命岁月里面，也会看到在教会内的一些礼仪、一些所谓圣事，也是会治愈我们、扶持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加分作用，也让我们感觉到说它有一种震撼性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转变，这些都是在今天我们过主显节也可以在福音书里面所带来的这些三件啊所谓的礼物里面，为一个基督徒也看到我们在新的一个年度开始，因着今天过主显节，我们也看到在教会内、在三王的进贡的这些贡物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说在小耶稣身上，上主已经给他铺成了这些生命该有的一些所谓的方向跟一些拥有的一些所谓的啊步调，过程当中他也有所依循。那因此为任何一个基督徒在过三王节的时候，也是再一次的为我们去检验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已有的生命的，不管在观念上、态度上、认知上还有行事风格上，我们面对新的一个年度的来临，能不能用同样一种啊方式，或者要用稍微提升过的一种方式去过我们的一种生命，去过我们一种基督徒的生命，也都是在今天主显节里面，我们因着有这么一种意象的啊出现，也让我们去朝向这么一种啊光的一种带领，星星的一种所谓启发，也让我们看到是有一线曙光，同时也让我们在生命的低潮的时刻也不会感觉到孤寂，常常弟兄姐妹彼此会互相的治愈，彼此的陪伴，彼此的扶持，特别靠圣事的一些治愈，这些都是在今天主显节里面可以看出来说，教会早就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里面已经有那么一些所谓的承诺的开始，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这些所谓的信他者的身上，那信他者的身上，那因此信他者绝对不会感觉到说是孤寂的，虽然过程当中会有坎坷跟一些瓶颈，但是他还会仰赖对面对这些意象这一些所谓的啊呼唤跟一些带领，他还会去有所仰赖，有所仰望。那因此这些都是在今天主显节带给基督信众这个对生命的信仰态度可以有的一种重新的一些铺陈。那同时也告诉着所有基督信徒，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命，也许更可以用这种仰赖生命的态度去看我们生命的岁月的走向。在读经二里面也提到，因着基督，众人都是恩许的继承者。那今天主显节也再一次的给基督徒带来这么一种所谓的承诺，因为基督的降生带来给万人的一些啊生命的一种方向跟启发，也让我们看到生命里面是有一线曙光，特别是当我们脆弱软弱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孤寂的，特别是在这东方的这些贤士所带来的这些圣物里面，可以看出来说我们在人世间虽然有它的限度跟软弱，但是借着教会的一些圣事，还有弟兄姐妹一些互相的扶持陪伴，很多时候低潮阴影也会被期许，让我们彼此勉励。
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残障的人坐在路旁，拿着帽子在向路过的人求乞，有投钱给他的人放下几个硬币就走开了。有一天，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他跟这个身体有缺陷的人说，对不起，我实在很想帮助你，可是我身上一块钱也没有。那个乞丐说，谢谢你， 你给我的比金钱还要可贵，因为你给了我你心中的关怀。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为小兄弟做就是为我做，让我们祈求天主燃烧我们的心，热诚的真心的关怀人。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